在一起。那我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整个信息，在我这个大纲里面，所以请各位可以拿这个大纲，然后我里面也提到圣经节，我们打开列王记上17章啊，请各位也可以跟着我一起来看，以利亚神怎么样来使用他。一个上帝要使用的人，神都会预备他，上帝会兴起环境来预备这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的环境有苦难的时候，但你要到神面前来欢呼赞美，因为神的儿子就是有一个特别的祝福，就是他可以让一切世界上的苦难，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他的祝福。阿们。真的很感谢神。我们也看到今天以利亚他就是这样一个人。在我们中国的四书里面有一句话，不知道有没有人还记得，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不知道谁会跟我一起念哈、啊、必先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还有苦其心志，空乏其身，是不是、啊、我都被点忘掉了哈。然后行国乱其所为，意思说神他要用一个人，而将一个很大任务来交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，神会先熬炼，因为我们天然人的生命是不认识神的，没有办法让神成为一个器皿，但是神就是透过环境，透过他的话来熬炼。我们今天看这个以利亚，以利亚事实上整个圣经对于他的背景叙述很少，他唯一的描述就是他的名字叫做以利亚。以利亚这个名字三个字的意思就是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神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。其实这个名字起得正好啊，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名字了啊，他是以利亚，这是他的名字。虽然他出生的连他的地名可能都很多人不知道在哪个地方，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乡巴佬就是以利亚，他有一天他就来到以色列王亚哈的面前对他说话。我们一起来看17章的第1节，以利亚他怎么说。他说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神起誓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露也不下雨。哇，何等人也。他讲完这句话他就离开了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他不是说我若不祷告这几天不会下雨啊，这几天还可能碰到运气、啊、他不是说这几个礼拜，他不是说这几个月，他说这几年不会下雨。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刚好是以色列的一个雨季。但是真的当他对亚哈王说过这句话完以后呢，真的开始没有下雨有很长的一段时间。我们看到这件事情表面上好像是上帝听以利亚的祷告不下雨，但事实上是凡蒙神垂听的祷告都是上帝他自己发动的。上帝将这样的一个负担放在以利亚的心中。事实上在申命记11章的第17节，当以色列百姓他一出埃及的时候，摩西就得到神的启示告诉他们说，这称为我民的百姓如果离开那荣耀的宇宙的主宰，然后去拜那个假神的时候呢，整个地会受到不下雨的苦难。然后当以利亚知道神对他这样讲的时候，他说完以后真的是开始没有下雨啊。你知道是神他成就他自己的事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没有提醒事，我们需要再次学习去摸神的灵的感觉。感谢神，神的灵是我们使我们刚强壮胆的灵啊，神的灵是使我们你在软弱当中能够再一次让你起来的一个灵。当以利亚他说过这些话的时候，第二节怎么写，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，你离开这里往东去，藏在约旦河旁边的基利西旁啊，你要喝那溪里的水，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。当以利亚他一听到上帝这样跟他讲说，他就马上起来就离开，他真的就到那个溪去喝溪水还简单，但他说有乌鸦会叼饼跟叼肉来帮助他，真的是不容易。但以利亚他就是真的就这样经历到说，当他愿意按神的命令去走的时候，他经历到神自己来帮助他。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按人自己的方式来走的时候，我们走投无路啊，曾经是很聪明，到最后是一筹莫展。那我们看到以利亚，他是别人看是一个很普通人，但他的上帝就是这样在乎他生活的需要。圣经说，当他这个在以利在基利西那边，他是学习跟神独处，仰望、依靠、等候。弟兄姊妹，你曾经等候上帝吗？还是你的生命当中你不曾有这样的一个经验？圣经说，那等候耶和华的必要再重新得力。说实在话，每次的服事都很不容易，每次的服事真的是不容易，因为服事我们祈求神他自己的同在，神他自己的祝福，但我们人是何等的软弱，但每次的服事都教导我们说要等候耶和华，因为神他要在我们当中行他自己的事情。当以利亚他就在那边按着神给他话，在那边等候，人家自己来供应他。忽然有一天溪水干了，我们看第八节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他说，你起来往西顿的撒勒华去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从基利西到西顿的撒勒华有将近100多迈哦，在西北边靠海边那边呢。当以利亚一听到这个话的时候，他马上起来又开始往那地方去。上帝说，我已经安排一个寡妇来帮助你。一个信耶稣人，他生命没有恐惧，但一个人对他生命没有主宰的人，他常常活在恐惧，尽管他有他还是惧怕，但是一个跟神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人，他虽然一无所有，但他却样样都有，因为神会帮助，就是神是要一个寡妇来帮助他。这个以利亚一到这个城门口的时候，他果然看到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。你问说他怎么知道是那个寡妇？但是在那个时代，寡妇穿的衣服跟别人不一样，所以他一认就认出来。结果他就给那个寡妇说，请你拿一杯水给我喝，请你煎个饼给我吃。你看圣经怎么写啊？这个寡妇在第17章12节他说，我指着永生耶和华的神起誓，我没有饼，并且我家里面我只是他们一点点的小面粉，我那瓶油里面只剩下一点点，我准备捡这个柴以后啊，我把这个面粉煎个饼啊，给我儿子吃一点，我吃一点，然后我准备说吃就算了。但是上帝竟然安排这个寡妇来帮助以利亚，你想得通吗？但圣父人士也是这样，你看这以利亚给他讲，怎么跟他说？以利亚跟他说，第十三节，以利亚说：“你不要怕。”他说：“你要做的，你照样去做吧。但是你先去煎一个饼来，先拿来给我吃，然后再去煎饼来给吃。”哇，你看看，他这个话他竟然这么讲的。这寡妇只是在一块饼，他说：“你先煎好，拿来给我吃。”就是以利亚他能够这么讲，为什么他在这个慌乱当中他不慌乱？你看第14节他怎么写，他说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如此说，坛里的面必不减少，瓶里的油必不短缺，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地。因为上帝已经先给以利亚说，所以以利亚很笃定的就这样跟他说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信心的巨人，但这个祝福是我们每一个人神让我们可以去经历的祝福。果然这个以利亚，这个寡妇啊，他就照这个先知所讲的他去做。果然很长一段时间，他全家甚至包括这个客人都一起有东西吃，证明说他的面粉也没少，油也没少。我相信有些人有这种经历，可能你刚到美国的时候你很害怕，但是呢，当你依靠神的时候，你发现你走过10年了，但是神没有让你缺乏，你以前你所有的神还是在赐给你。曾经一位姊妹跟我讲，他说啊，他是个寡妇，他曾经过去他就到美国来带了孩子一起来，结果他本来找工作，后来神感动他说不必找工作，你就是敬拜主。他经济不好我知道，但后来他怎么讲，他说感谢神，神让我10块钱当20块钱用。神有恩典，但人要从敬畏神当中得到智慧。 这么多有缺乏的人，这么多需要帮助的人，这么多很多在绝望中当中的人，为什么神他单单来找这个寡妇呢？这寡妇就有点代表那一些无依无靠，这么那些需要被拯救的罪人。但这个寡妇她蒙神特别的怜悯有一个原因，第一个，她时时刻刻仰望神，虽然她很缺乏，她在困境里面很穷苦，很软弱，很难过，但是她还是在仰望神。第二个，她肯相信上帝差来先知所说的话，她完全的相信神的话，神是慈爱的，神就看到了她，就上帝就差以利亚先知去帮助他。你看他就那么顺服，当以利亚说你先煎一个饼来给我吃的时候，如果是你，你可能会跟他吵架。他说我家只剩下这个了，我吃的不够还给你吃啊。但是他怎么想啊？他说他就真的煎一个饼，煎完了没东西了，就拿去以利亚吃。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奉献的心智是完全的顺服，他是甘心乐意为神摆上，一个你为神所摆上的，神会纪念。箴言书有句话说：“你帮助穷人，就是把钱赐给耶和华，神必定看顾。”一个信主的人，他的心永远是丰富的。他知道神是他的丰富，是他一切的依靠。他不再以自己的看法为看法，但是。一个没有信心的人，他是用环境来看上帝，他怎么看都是不可能啊，他怎么看都是他的问题都是这么大，他的上帝是一个小小的上帝啊，他的上帝的名字是 Mr. Impossible。 但是一个有信心的人，他是从上帝的看这个环境，他越看越可爱，因为他的上帝太可爱了，因为他的上帝是凡事都能的上帝， Nothing is impossible。我们看到上帝在一次一次在预备以利亚，先让他有很大的胆子跟君王说话，第二个先让他到基利西去经历乌鸦来供应他，还不算，又让他到很远的地方走100多迈去经历一个寡妇来养他。你说上帝奇妙吗？上帝是奇妙，上帝要人顺服，人因为不知道圣母，就是一再失败一再失败啊！本来可以走到这边，结果20年了还在这边走，有的甚至已经被淘汰出局了啊！但一个圣父的人，他可以看见神的光，看见神的荣耀，结果又有一个更大的试炼又在前面了。就他住在这个妇人家的时候，在17章的第14节那里提到，就是说有一天呢，这个妇人的儿子忽然死掉了，哇！这个妇人就很难过啊，哎呦，他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啦？但是这个妇人他有一点值得我们学习，他一碰到灾祸跟困难的时候，他第一个不是怪上帝，不是怪别人，他怎么写？他在第18章他说，妇人对以利亚说，神人啊，我与你何干，你到我这里来，使上帝想念到我的罪啊。这个想念到我的罪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上帝你又把我以前的那些旧的罪又把我翻出来又算是，好像这个意思一样。但是我们以利亚他怎么处理？他说把你孩子叫出来，他就带孩子到楼上，他对这个孩子祷告。以利亚他每次碰到困难的时候，他唯一的法宝就是祷告。这么大的困难怎么办啊？他也是祷告。圣经说他大声向上帝求，他怎么求啊？都是主啊，求你使这个孩子的灵魂再次进到他的身体里面去吧。他不但向上帝求啊，他尽全力的帮助他，他都把整个身体趴在这个已经断气的孩子身上啊，他都3次趴在他身上，看看这个孩子能不能活起来。但神果然听了他的祷告，让孩子的灵又再次进到他的身体里面，他又活起来了。哇，最后这个妇人他看到这个状况，他就好高兴，他说他是怎么讲，他说我知道你是神人，神借你口说的都是真的。所以有时候人在困难当中，神要我们去依靠他，因为神有时候让我们在困难当中去经历神一种特殊的慈爱。今天我们人在地上，我们爱来爱去自己的爱， 但呢也被骗来骗去的。但神说，主的慈爱是何等高，何等深。很多的爱，神的爱是人在困难当中，在哭泣当中，但你愿意来依靠神，神就让你没有法，让你经历神的爱，让一个人神的生命成长。所以当环境给你兴起苦难的时候，也是危机，也是个转机的，让你下次需要回头来领受神的祝福。实际上这个经验，虽然很多有人这样经验，但我提一个经验，就是我想一个节目叫魏德凯，他在台湾有，在中国大陆有差不多40几年的时间为华人的传福音，他现在已经80几岁年老了，他是退休，住在圣塔安娜的一个蒙米尔后里面。后来他就写一本书叫做攻破坚固的营垒这位老先生，或者他里面的一个故事，他说他以前大学毕业生感动他会到中国传福音，结果他到中国乡下一个地方去传福音了，这个一个老农夫信主了，这老农夫信主以后，第二天他那个耕牛就死掉了，这别人就笑他说，哇，你信耶稣这个牛死掉了。但这个老农夫啊，他看了上帝的救恩比那一批牛还宝贵，他忍住他的忧伤，他继续到教会里面来赞美神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一个知道赞美神的人，神会开他的眼睛，让他看到说，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你眼睛看到这个平面的世界，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你在那东奔西跑满头流汗的世界，这个世界不是只有让你忧愁重担让你失败的一个世界，这个世界神要让你经历你可以进入可以得胜的世界，因为我们上帝他在天上，他在听你的祷告，他用他的手要撑着你，在帮助你。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，他就再一次借着祷告，神让他经历死而复活的神迹在他的身上，然后神开始给他一个真正神让他去承受的经历，就是加利利山的大战。神要用一个人需要经过整治，一个不愿意被神在你身上熬炼的人，你没有办法为神做工，因为神的工是神的生命自己做的，人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。我们一起看第18章的第1节，他说过了许久，到第3年3年没有下雨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以利亚，上帝会对你说话。太忙的人听不到神的话，但是等候神的人会听到神的话，安静把自己分别出来，从世界分别出来的人会听到圣灵的声音，跟他说你去使亚哈王去见你，他不说你去求见亚哈王，他说你去亚哈王他会来见你。如果今天比如说你去白宫牧师要见你，他外连门都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神没有对你说话。结果以利亚他怎么样？以利亚他就马上去找这亚哈王的总管管家一个国王的一个总管，这个管家，所以这管家一听以利亚说要他带他去见这个亚哈王，他吓得半死不敢去。他说怎么样？因为他知道亚哈王一直要杀以利亚，他不敢去。但是以利亚跟他说，今天一定会让亚哈王见到我。我们一起来看第17节，亚哈王见了以利亚便说便说，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？18节，以利亚说，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，乃是你跟你的父家。哇，这个人多笃定。今天我们人常常在人面前惧怕，但是呢人常常怕人不怕神，但以利亚他只敬畏神，他不怕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神是伟大的上帝，常常与他同在，灾难临头，大祸临头，危险临头，但他刚强壮胆，铜墙铁壁，因为他知道他是神的孩子。这种祝福是钱买不到的。哇，我们看到一个跟神同行人，他是何等尊贵啊！虽然看起来他可能是一个很穷的一个农夫，但是他走起来就像一个天国的王子一样。反过来，我们看这个国王。一个国王如果犯罪，会把自己降低到跟这个犯人一样卑贱的地位。这个以利亚给这个国王说，亚哈王说，你去把你那450个巴利先知跟你太太耶许别所拜的那400个拉瑟的先知都请过来，一个把整个百姓都请过来。 亚哈王怎么样？亚哈王他马上说是照办。为什么？因为亚哈王他知道这个国家三年不下雨啊，将来会不会下雨就靠他了。啊，这以利亚怎么讲他就怎么听呢？他就把整个先知召集到这个山上来，他说连百姓都上去，然后这以利亚他头一回过来就对这些以色列百姓说话，对这一群神的儿女说话，他怎么对他们讲？他在第二十一节说：“你们心慈两欲要到几时啊？你们明明是神的孩子，明明知道耶和华是上帝，你们又好想偷偷去拜巴力。你们明明知道耶和华是神，是荣耀的上帝，供应你一切世界，但你又常常跑去花花世界，最终之乐。他说：你们心慈两欲要到几时啊？你如果认为巴力是神，去拜他吧。”但如果耶和华是神，你就拜，就是敬拜耶和华。圣经说，众百姓呢，一句话都不敢讲，因为说中了他们的要害。这个时候，这个以利亚，他就单独一个，他说巴力先知四百五十个，耶和华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，就他就对那些亚哈王跟他将近900个先知跟以色列百姓说，这样吧。我准备两条了，你们向你的神的名来祈求，我向我耶和华的名来祈求，看哪一个神的名能够使火降下来，他就是真神。结果这些巴力先生一听了，哇，好高兴哦，拍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神巴力就是管太阳的，啊，他说他对巴力是管这个农作物的，哇，结果他们就开始了，这四百五十个就开始在那边从早上开始就在那边唱啊跳啊摇啊，啊叫啊。一直到中午都没有结果，然后又继续跳，满头大汗。圣经怎么写？圣经说他们就第二十八节，他们就拿刀啊割自己啊，插自己啊，满身流血啊，就很像台湾的这个鸡桶一样，哇，一发起来就刺自己一样。结果他们都从早到晚活都没下来，以利亚就笑他说：“你们神是不是在睡觉啊？还是他到旁边去办事情了？还是他去哪里休息了？你赶快摇他叫醒他。”哇，他们那些四百五十个越叫越大声，但到最后什么都没有。所以今天台湾也是缺水，一个人也是认为说要请地方首长去求雨，但还要看你求的对象是谁，因为整个宇宙的主宰。在传道时他说，有谁知道风从哪里来，往哪里来？谁知道这个地的尺度在哪里？这个地的根基是谁定的？这个地球悬空是谁把它安在那边？是风是雨都在神的手中。这个时候以利亚他开始施展他的作为，他许多众百姓们引到这边过来，所以百姓他们都过去了。以利亚他就怎么样？他就把这个一头牛放在台上，他第一个他拿十二块石头重新建立一个祭坛。实际上在以利亚时代已经是以色列国已经分裂成南北国，他从所罗门王大卫王以后他就分裂成南北国，罗伯安与耶罗伯安分裂了。但是呢十二支派虽然分成南北国，一个以色列一个犹大，但以利亚他是拿了十二个石头一起拿来敬拜。所以我们看到说要复兴一定要合一，今天你跟人可能不舒服，但神要你还是要去跟他祷告。你没有这样祷告，你没有办法经历复兴跟合一，因为神的灵是荣耀的灵，神的灵是邪的灵，要再次来降临在这个地方。第二个，他就开始挖沟，挖得很深，然后把那牛都切成小块子，然后呢，他就用那个水啊，用四桶水就倒在那个沟里面，倒一次，倒两次，倒三次，整个什么水都全部都满出来。这里让我们一个学习，就是说。今天我们需要也是一样，要认罪悔改，里面很深的东西要挖出来，就很洁净。一个常常认罪悔改的人，认罪越彻底的，他越能够蒙神的恩典。一个布道家就送上去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我今天去布道，没有一个人悔改信主啊。”他说：“是我牧师自己的罪没有认清楚。”在奉主的名做工，神会做工。我们要破碎旧的生命，因为人的老我是抵挡神的。有人说人这个老我好像一个多头怪兽啊，你这边来砍过来，你跑出来，那边砍过来跑出来，你不能生气又跑出来，你说不能犯这个罪他又跑出来，永远弄不完呀。但神给我们的恩典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 祝福着，常常去经历他，仰望他，经历他的慈爱，经历他的带领，就是用你的方式在那想改变自己，很难的。你要完全在神面前的主啊，我顺服你，我投降。但主耶稣，求你教导我，看见神在荣耀的灵在里面的引导我，我要继续顺服你，平安就临到我们。要让神的话充满，用神的话帮助我们医治我们。当以利亚这样做过以后呢，接下来他就开始祷告。好，你看他怎么祷告哈？以利亚的祷告是我们学习的哈。我这个大纲里面他说，他的祷告，他的侍奉门水，原来是因为他单求神的荣耀。他说七节，他什么意思？他说耶和华，求你应允我，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，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。看啊，好，他说我是奉你的名行事，所以他是单求神的荣耀。当他这样一祷告，是吧？只求神你自己彰显你的奇妙。他说那个火就从天上就降下来了，并且把那个肌肉就烧得光光的。不但肌肉烧光，他连那个你木材烧光，连石头都烧光了，连土都烧光，连那些水都烧干了。当这个群众看到基督的时候啊，你不必讲啊，全部趴下来大声祷告说，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你传福音，你就要证明是神的慈爱跟神的大能，人就会知道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那以利亚就马上说，把那些假先知都抓住，一直不让他走，我就给他们都杀掉。为什么？这里让我们也看到一个属灵的意思啊，罪啊，你罪罪不要投诉，真的，你要洁净。所以很多人他信主以后，我们要说你要抽偶像，罪一洁净的时候，复兴就会来。罪一洁净的时候，你祷告神的罪。在有机圣经上，他怎么？他说一人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。一人就是你在神面前你是一个坦然无惧的，你知道神已经赦免你了，洁净你了，你内心是跟神是这么样的实呢。他说这种祷告是有力量的。当以利亚一祷告的时候，你看圣经在18章41节，他说他就给这个亚哈王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。他说你开始去吃去喝吧，因为那个大雨的声音已经开始下来了，虽然那时候根本没有雨。他就说你开始去吧。哇，这个亚哈王怎么样，圣经怎么样？他说他马上就去吃喝。为什么？他也服了以利亚。然后以利亚他就再次到加密山，他就跪下来祷告。他并没有因为他胜利他就骄傲，他一越胜利他一胜利他知道那是上帝做的，不是他做的，超自然那神做的。他就再次谦卑回来祷告。他回来祷告的时候呢，他就告诉他仆人说，你开始去看，你爬到高一点去看看看有没有雨下来。哇，他的仆人就跑上去啊，跑好远又跑回来说没有啊。他说你再去看。然后他自己就跪在地上，把头趴在两个膝盖当中，一直祷告。哇，你看看他是跪下祷告，又叫仆人赶快去看。他凭信心知道说神会做工。我不知道他这样祷告多久，因为跑一趟又跑回来多远我不知道。就到第七次的时候，他那个仆人跑回来很高兴，他说有啊，看到啊，他在海边很远的地方有一个云，好像一个手掌这么大，还在慢慢飘耶。这时候以利亚就站起来，他就马上给亚哈王，他说马上把你的马车把那个盖子盖起来吧，不然等一下你们来不及啊。当他这句话一说完的时候，这个雨就大大的降下来。今天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复兴？我们不愿意离开罪。魔鬼撒旦用那个罪的糖衣让你吃啊，你吃得津津有味。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在神面前等候过，我们不知道那是有毒的。求神帮助我们。魔鬼撒旦他可能会让你在这个世界上让你风光十足啊，让你所要的都有，你要怎么玩怎么玩都有。但是你不要忘了，最后是带你到死亡的阴间。那以利亚的祷告为什么这么有把握？因为他心中有一个主，他一生所行是要得这个神的荣耀。我们记得我们刚刚有念说，愿神你的旨意成就，愿你的国降。他心中他跟神是这么样的亲近，他常常在寻求主啊，你的心意是什么？你要我怎么过今天的日子？你要我怎么调整我自己？你要我怎么样来敬拜你？他常常在想这个事情。他知道上帝一定会听他的祷告， 你看到他这么奇妙的作为，对我们很羡慕他，但是你知道他背后花多少时间单独跟神在一起呢？但神不会偏待人，神会用以利亚，他也会用我们每个人。在雅各书五章第十四节圣经怎么写？他说以利亚是跟我们同样性情的人，他也是会反对造的，但是呢他祷告天不下雨，天就三年不下雨，他祷告下雨，天就下雨了。我们可以经历神，我们需要他们去经历神。你越经历神，你会觉得说现在我们的信仰是很宝贵的。像我上个礼拜啊，上礼拜二的时候，我现在在这个文教中心，结果那个文教中心写作班啊，复习姊妹她负责，她就跟我讲说，在礼拜二是最后一天了，她要我讲几句话。我说讲几句话，我现在没有跟他们在一起，我不知道讲什么，我英文不太好。我说这样，我讲个故事好了。她说好，可以。我就想一下母亲节刚过，我就想一个很短的故事。故事可能各位听过，就说有一个浪子，他离开家好几年，后来他母亲节想他母亲，他就写信给他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好想回来看你，但你如果还接纳我的话，我会坐哪一天的火车会经过？那个火车经过我们家前面有一棵大的很大的那个橡树，好 ，oak tree。你如果你还喜欢我，你就用一个黄色丝带绑在那个树上。当我看到那个黄色丝带，我就知道你还爱我，我会在下一天下车我会回家。如果我没有看到那个黄丝带的时候，我就会从此就经过不再回家。这是一个很短的故事啦。我就祷告，我说上帝啊，你感动这些小孩子。我说实在话哈，我讲到第三句，我差点讲不出来。我发觉说，我差点想哭出来。这个故事很小，但我发觉好感动啊。然后我看那个小朋友每一个好小，哇，眼睛好大，手撑着这边一直看，我看那个兔子都快倒下来。然后我就说，你们要做个好孩子的举手，啪一下，20个全部都举起来，我好像按铃一样。然后一直去听，我是说。你们要爱你母亲的这种拍要全部的洗手，但我知道神的灵在那个地方住着，神的灵在那个地方住着。以利亚，他的名字是耶和华是你的力量，基督的信的祷告可以改变环境，可以摇动神的手。刚才我们所唱基督徒，你凭信心的祷告可以改变你的一生。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像以利亚一样经历火从天上降下来，但上帝他爱我们每一个人，他不会偏心，每一个愿意亲近他的人都可以经历神的爱。他会用一种你从来没有想过的方式来爱你，来帮助你。你有任何的缺乏，任何需要，你去依靠神，依靠他。任何的困境，你去求告他的名，神说我会为你开路。我们起来感谢祷告。这时候我想请玛利亚来唱一首，歌啊，你显能力的日子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主，我们是因为你的话而活，主，你圣经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。主，你说肉体是无益的，肉体有一天都要衰败，这个世界有一天都要过去。一切的荣华富贵，主，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主，他们化为尘土，什么都带不走。但主耶稣基督，你给我们是永远的。主，你不但让我们有荣耀的盼望，主，你还能够让我们在今天经历神的自己。从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安静，神怎样对以利亚说话，但你像神说，主耶稣，我需要你，求你对我说话。如果你心中是感恩的，你就开始感谢赞美神；如果你心中是难过的，你求神擦干你的眼泪；如果你有碰到很大的困难，你试试看，这位创造宇宙的主宰，他今天要听你的祷告。可能你以前不怎么认识他，还是只有听过他的名，但他的爱大到人没办法明白，他说这是白白的恩典赐给你。还是你发现你自己的个性很难改变，你说主啊，改变我，医治我，医治我，改变我，我愿意顺服你。主啊，愿你的灵来充满，主，你的灵来带领我进入神的慈爱里面。 主，你的爱是这么的温柔。你说你像新郎一样荣耀，有一天你要来，单单来到我面前来带领我，引起我。你的爱是何等大，我要感谢赞美你。
容我站立在你的身侧，容我敬拜你，瞻仰你的容颜，改变我前一生灵和你的话语。在你全能力的日子，
我要站在你的圣所来，
我要站立在你的圣所，让我敬拜你，赞扬你的荣耀。
站起来，我们向神来良心来赞美起来。站在你面前，
我要站立在你的身处，让我敬拜你，赞扬你的荣耀，
改变我，
改变我。
向你求恩典，改变我，改变我，就改变我的罪性，医治我，赦免。又跟你向神祷告，神乐意施恩帮助你一切，用你的宝血洁净。主，我要来见你，就因亲近你的天的父，祝福我们所有弟兄姐妹，就求你的圣灵帮助我，带领我。一生交在你的手中，使你的道路得你喜悦，听我们同心的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坐。
接下来我们要奉献。